想成炮友。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10月5号星期二，教育部国教司司长杨昌钰说，这国中一年级、国中二年级都不能考模拟考，必须国三才能举行，而且也不可以占用学生学习结束。模拟考啊，要考的话必须利用早自习或者是第七、第八节还有周末的课余时间，而且既然是课余时间，学生还可以选择不考。哎，台北县漳河国中江老师认为，老师希望学生能够重视模拟考，全心准备。如果改在课余时间，可能会影响学生对模拟考的认真程度，而且还会影响学生课余或假日补习的时间。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考试的，那课余也好，放假也好，任何时间，反正学生自愿来考，就是学生自愿来考。国教司司长杨昌钰的话并没有错。什么叫做影响学生对模拟考的认真程度？你要是认真，你不就来考了吗？你要是不想认真，你就不来考了，非常简单的事情嘛。蔡澜清的歌《联考族的假期》。
朋友，如果你有兴趣，让我介绍另一种度假方式给你。这是属于联考族的专利。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教育啊，那现在为什么会流为升学主义、考试至上嘛？很简单，就是家长啊，就想把孩子丢给学校，然后用学校来激迷这个孩子，哎，来捆住这个孩子。那学校用什么方法来捆住这个孩子呢？哎，就用考试啊，就用评比，哎，就用等地等等。总而言之，延迟小孩对于自主学习的兴趣、好奇和能力，使得孩子们哎就在那儿圈着。我们的孩子都是囚犯。
如果你现在是联考族，请停止抱怨，因为你并不孤独。如果你曾经是联考族，请不要吝啬，让我们为他们祝。
礼拜二，宋卫星谈天单元，他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宋卫星教授在我们现场。卫星兄，
哎，大春兄，
哎，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土卫二。
哎，没有，我想第零个话题是我刚听到您在这讲啊，评论呢、啊啊。
嗯，
我从高中念完历史课本《清朝的历史》以后，就再没听到“羁縻”这两个字，
是吗？羁縻抚州是吧？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话。
中国西南方对于那些土司称为羁縻抚州，
所以说把学生关在那儿也叫羁縻啊？
不是吧？
哎，对，说的也是。
羁縻于家中和应该说把家、学校，加上附近公园啊，这三个地方三个点，就羁縻起来了，不是吗？哎。来来来，
哎，
我们来看看这个土卫二。
对，土卫二
有喷泉啊
，Yeah， 土星的卫星啊，叫 Enceladus、
嗯。
Enceladus 呢，在前几年就已经发现它有冰喷泉了。
嗯，
它的喷泉不是热的，那是冰块跟水混在一起，水冰喷出来的。
嗯哼，
那这次呢，卡西尼号，也就是到土星去的这个太空船。拍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照片，
嗯，
这个照片我跟大春兄讲一讲，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一下。
是，
就是正前方一个大圆球、大亮球，
是
像个满月一样，
嗯，
但是满月的下方呢，在最南边的地方呢，往下面冒出四个小喷泉来，
是小，有点像这个水母的脚啊，比较短的水母的脚，
哎，对，很短，很短，
很直，很短，
对，但是在南极呢，就是往外头喷四个小喷泉出来，啊，那这就是。照片多精彩啊！是因为你怎么看得到这个四个喷泉？是因为太阳刚好在它后头
哦，
就太阳是被土卫二还有日食，
嗯，
土卫二把太阳挡住了，
是，
所以太阳的阳光呢可以照亮它南方喷出来的喷泉，
是，
而刚好土卫二本身正面为什么有满月？是因为土星反射的太阳光呢从另外一面照亮了它这个满月，
嗯哼，
所以正面把土卫二打亮了，
是，
那背面的阳光照过来呢又把。这四个喷泉，
其实正面的光是光源也是太阳吗？
太阳经过土星反射的光
哦，土星的表面变成一个镜子。
哎，对
啊，
对， 土星本身就亮嘛，
啊啊，
我们今天我们晚上看到木星土星，这阵子木星冲，9月21号的木星冲，所以木星很亮。那是你在旁边那些卫星上头呢，大春兄以后去玩的话，
哎，
你在木星旁边的卫星上，你看木星亮得不得了。
是。
那同样的土星呢，反射太阳光也就把这个土卫二照亮了。
嗯，
那这个我觉得很精彩。
是。
因为我觉得你太空船飞得那么远，在土星的旁边，
嗯，
而你还能控制角度拍到这么精巧的照片，
嗯，
算得很准，是土星刚好被土卫二遮住，然后
是
啊，那个太阳刚好被土卫二遮住，土星又从正面把光照上去，
这个很难啊，很难的。
对，
那土卫二，是土星众多卫星里的一颗，
哎，
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上面发现了这个水冰的喷泉，
嗯，
既然有水冰的喷泉，代表它的内部还是相当活跃的
啊哈。
像什么，就像黄石公园这个到处往底下喷，往上的喷发的喷泉，
是。
那其实我们讲黄石公园是喷发，是因为它底下有地热的关系，
嗯嗯。
但是
它的直径只有500公里左右，
很小，
504公里，
很小。
那么你如果站在这个上面，假若啊，
嗯，
我们有足够的重力，事实上应该没有。
嗯，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土卫二的地表，
嗯，
我们看到的这个地平线是弧形的，
是弧形的
啊，
的确是弧形的。
嗯，
大春兄，您问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稍微讲一讲这个地平线弧形的问题啊。
对，
因为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啊，自古以来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嗯，
上古希腊人是因为看到了月食，发生了月食以后，认为把月亮逐渐遮挡的是地球的影子，所以他们判断地球是圆的。
嗯，是。
但是我们小时候小学课本上学到第一课就是说，你如果在海边会看到桅杆先出现，再看到船慢慢出现。
对。
哎，我上这么多年课，我问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说他曾经生活上有这样子的现象。
嗯哼。
如果你看得到这种现象的话，表示你的童年就极端无聊了。
对，你要盯着那个大海。
哎，对，你也不知道它哪出来的。
对。
但是我一直不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这样，因为地球的曲率实在太小，所以整个表面太平了。
嗯，
但前两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哎，旁边一个人是另外一家设计公司的人，一个男的，他说了，他看过。
哦，
为什么？他是海军。
嗯哼，
海军就常常航行在福义州海军，
是
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唯一期待的就是早点看到陆地。所以
他会一点一点的看陆地升起来，
接近台湾，回到台湾的时候会看到台湾岛逐渐出现。
嗯嗯，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现象的，但是这种小天体就很明显了。
嗯，
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圣修伯里那个小王子里面那个，
哎，
那小行星
很小很小的，
对，他只要搬搬凳子，
对，
搬搬凳子可以看落日的那个。
嗯哼，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太阳风暴会转弯。
嗯，哎，这就有趣了。其实这两天我们跟学生常讲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又重新从 NASA 那边得到了世界末日的新概念了。
嗯，
不是2012年，好莱坞电影大家已经热闹过了。
是。
那现在新的世界末日成了2013年。
哦。
因为2013年呢是 NASA 说的下一次太阳风暴达到极大，太阳活动达到极大期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但是往后推迟了一年。
啊，为什么会往后推迟呢？
因为到现在为止，太阳黑子都没有大量出现。
啊哈！
那前几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同事贴上一张照片，太阳照片，哎，中间出来一个黑子了。
嗯嗯。
但是我们想，上一次太阳风暴、太阳活动极大期是2001年，
嗯，
加上11年的周期的话是2012年。
是。
那如果是2012年的话，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
嗯。
再过两年到极大期了，现在太阳表面几乎干净了。完全没有什么面包黑斑的什么东西的。
啊哈。
那所以太阳除非在这两年之内赶进度，太阳黑子大量出现，
嗯，
要不然就得要延迟到2013年了。
是。
那延迟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地球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最近这些节目常常就谈了。
啊哈。
可是很多人都误会了，其实太阳跟地球它的距离跟它的比例啊，让我们不要太担心。
嗯，
大春兄，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说过这个没，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上了节目以后，好些名嘴啊，就在那边讲说地球有多危险，多危险，好像地球是太阳旁边一个小媳妇儿，
是
一天到晚挨打的。那不知道上回说了没有？如果按照比例把太阳跟地球都缩小的话，太阳如果缩成了1米直径的一个球，
嗯，
1公尺直径的一个球，那太阳是15000万公里的直径，地球是大概12800，算15000吧，
嗯嗯，
是太阳的1/1000。
是，
所以太阳如果缩成1公尺的话，地球只有1公分，
嗯，
就这么点儿。
是，
然后两个的距离是15000万公里，那就是太阳直径的100倍。
是，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拿到操场上去，
嗯，
摆在100公尺跑道的两端，
嗯哼，
就1米的球摆在 这一段
是，
然后你还得拿着1公分的球，小心点别掉了嘛，太小。
嗯，
跑100米以后，在那么地方摆了个地球，那么一点点。
是，
这太阳风暴到底能不能真的会对地球有那么大威胁吗？看了这个例子以后，这个结构以后，就知道太阳其实四面八方爆出去的东西影响地球不多。
是，
但这里面有个关键，那到底它风暴是从赤道出来呢，还是从南北极出去的？
啊哈，
如果都集中在赤道的话，那还真的。
你讲的是太阳的赤道，
太阳的赤道，对对对。那现在这个新闻有趣的时候，太阳风暴在高纬度地方出发了以后，它可能会转到赤道来。
哦，
那就有趣了。但是其实呢，太阳跟地球这样子的比例，
嗯，
我想大伙儿听了以后，应该不用太担心了。
我另外一个对于末世预言具有说服性的是，我又讲到玛雅历了哈。玛雅历讲到2012年的12月21号。
哎，
当然这一天不管怎么说，可是有的宇宙学家认为它正好在差不多这一段时间是地球或者说太阳系吧，是通过那个银河圆盘的那个高点往下走，是不是？
其实不是，
完全不是。
对，这些图都是错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大伙儿很多人拿那个图，煞有介事讲这些东西啊，那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啊。
因为它的这个，我看过这些图啊，它的银河盘面的是这样子，重力震荡啊什么往上上下这样走，太阳本身这些星星本身在太阳表面上这样走，那就会上下这样走，那重力集中在中间，它不会说接近盘面的怎么，那早就通过了，而且这也是很常常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拿来作为世界末日的一个例子了，这只是后人努力的去想2012年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会怎么样，
对，
拼凑各种看起来现象来当证据。
对，世界末日其实你说这个预言已经预过好多次了。
你怎么第一次开始安慰我了，没有吓唬我？
不，太阳风暴会转弯这个哈，它其实我觉得特征倒不是说它的太阳风暴打出来以后会转到赤道方向啊，那不是重点啊。重点而是我觉得他们使用的影像处理方式很好玩。对，第一个你要有立体结构才知道它转弯了。否则你是平面的照片的话看不出来。那立体结构呢，就是来自两个卫星，它叫 stereo A 跟 B。stereo 就是立体声嘛。
是。
stereo A 跟 B 两个观测卫星分开得很远，同时拍太阳表面。所以太阳表面如果有个爆发喷出来的话，你有两个不同的镜头从左右来拍它。那这也就造成一个立体的效果了。它就可以重新组合影像以后产生 3D 的整个太阳风暴移动的方式。他们才发现，经由这种技术呢，才发现说太阳风暴离开了太阳表面以后还会转弯的
啊，
蛮有意思的。但转弯的原因可能就是 follow 遵循太阳的磁场方向吧，才会转弯。
这个 CME 是一个专有名词，
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太阳风暴，
叫日冕物质喷发。 C 是 corona 是日冕，那 mass ejection 就是大量质量被喷发出来。这 CME 其实是一个太阳表面不断的从日冕物质爆发的一个现象。但前些是十几二十年以前，还有一个电影真的演 CME
啊，
好莱坞的电影。
哦，
我就常问学生，好莱坞电影灾难到底有多少种？学生说，老师有火山爆发，有地震，
是，
有龙卷风
啊，
然后有彗星撞击，有陨石掉下来，
是。
想了半天，怎么想不到太阳。
有这样的一部片子，
有这样的一部片子。他说日冕物质喷发就是 CME，
你绝对会记得女主角是谁。
不记得了。然后呢，那个物质对着地球过来，他说他通过地球的时候呢，会有好几天的时候，地球整个热到六七十度以上。然后通过了以后就没事了。当时看了以后也觉得，好莱坞愿意做这样子非常非常科学性强烈的影片，也不错了。但是这个机会好像也不大。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混合式实验火箭，先期研究首次试飞成功了。
这是台湾做的，台湾自己。
什么叫混合式实验火箭？
跟交大，就是说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小的火箭，高的是4米，然后直径是15公分哈。然后把这个架构呢拿到，你知道在南部的旭海那边的火箭发射场去，然后呢做发射的练习
啊。
那主要是它所谓的先进的混合式火箭推进系统，它是把原来的推进系统改良了，其实也是在小规模的慢慢做哈。然后做了以后呢，自己去试的发射。那所以这个细节的话，就是看大家可以看交大、成大他们的介绍就好了。
是，
但是难得是说我们自己也能够做科研火箭的研发，试的去 未来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用的话，就可以把科学仪器带上去了。他们这次只是小规模的，带了一些，
能带飞弹吗？导弹，
能够导弹就是了哈。但是，
等一下，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刚才谈到一个话题，谈到一半，混合式实验火箭先期研究首次试飞成功。可以再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概要的结论吗？
对啊，这是交通大学跟成功大学，他们研究团队呢，跟国家太空中心共同来合作哈，自己做火箭，自己研发发射的能力啊，
全套的自己来。
对对对，然后但是火箭其实也并不太高，并不太大哈，四米高，直径15公分的，还是比较小型的。但是这就让我回想到大概20年前了，我们刚回到台湾来做事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的层峰说了一句话，说台湾有能力发射人造卫星，既然大层峰说的话，底下小层峰就说，哎，果然有能力，果然有能力，那就开始搞发射人造卫星的东西，成立了国家太空计划室。当时我们也被送到国外去受训，受太空计划的训练。那希望当时其实那时候野心勃勃啊，不但国内想是说自己发射人造卫星，还要发射探空火箭。探空火箭射上去以后，隔不久就会掉下来，你有10分钟、20分钟时间做观测就是了。
是，
但是探空火箭这个东西呢，其实在美国，在其他欧洲国家呢，当时其实就是拿洲际飞弹改装的
啊啊，
因为你看到它
就是飞弹。
NASA 对它 NASA 那些探空火箭的名字啊，其中有 Black Brand 这是它标准的编号，它的模型，其中有是什么 Tomahawk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史蒂芬·席格电影里面演的巡弋飞弹，
巡弋飞弹
就是 Tomahawk，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飞弹的技术。
是，
那只是冷战结束以后的飞弹用不着了，发给科学家，一人一个拿去玩去。那科学家就把盖子打开，把火药拿出来，把一些摆进去呢，就当做探空火箭了，因为射上去还有导航，能够导向，要控制它做观测。那当时台湾也想找美国进口探空火箭来做科学实验，
是。
那美国人就担心了，你万一拿到探空火箭了以后，把盖子打开。把仪器拿出来，
把火药填回去，
那就成洲际飞弹了。但后来呢，美国这方面没有帮忙，可是台湾在最近这些年也是很努力，靠着中央大学跟着太空中心努力来做呢，也发射了好几次科研性质的探空火箭实验，也成功率还蛮高的。那现在看到不只是说在用这些军事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火箭做探空做科学研究了，自己还能够发展从小的火箭开始吧。
是，我们现在这个火箭的飞行高度是8公里，仰角85度。
对，8公里，这还是比较低的了。一般低空的探空火箭大概要达到300公里。
是，
不过台湾还好，反正打300公里，美国人起先不愿意给我们探空火箭，有一个理由就说了，台湾300公里打上去以后啊，这个碎片掉下来的三部面大概是80公里的一个直径。他说你在台湾哪里找到一个80公里的直径是没有住人的。然后台湾
是有理由的，
台湾就说没关系啊，那我就不要回收了，我从朝向东边，因为你不能朝西边射嘛，那引起误会了，你朝东边射，反正不回收。他说回收，那你的仪器怎么办？台湾想想说还是要回收，我们说渔民有流刺网，什么都捞得到，捞得回来，
是
不回收可以打很高的。对，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很奇特的小行星，它叫磁矶，就是那个磁矶。
对，磁矶，我觉得中央大学在过去，常常发现小行星，那一直到现在，好像已经发现了800多颗了，
八百多颗
，真正有命名权的，你要观测好几回以后，确认了说这是你第一个发现的，那所以呢，你才能有命名权。到现在为止，800多颗小行星，然后一颗近地小行星，就它会穿越。火星的轨道会接近到地球的，那另外一颗彗星就是大家熟悉的陆林彗星了。那在这些800多颗小行星里面，掌握了命名权的小行星呢，在过去命名的内容
11个
啊。我们顺便念一下吧，大春。
好，第一颗叫中大，就是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
也就是您从前服务的单位。
哎，对，中大。
接着是陆林、嘉义、郑崇华，台达电的老板，
董事，对对对，郑先生，
他支持这个天文物理的研究不遗余力哈。
对，天文跟光电的发展都很支持。
温室人，温室人，温室人，
对，
邹族啊，邹族是台湾一个原住民的族嘛哈、啊。
对，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鹿林天文台啊，在南投跟嘉义的交界上面、
啊，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阿里山邹族的大本营。
是。
然后我们鹿林天文台那时候有四位原住民助理
啊哈，
长期服务在那边都是邹族的，
是。
然后表现非常非常优秀。
所以在地一旦要重视以后，接下来那一颗命名就范围大一点，叫南投。啊、
对，前面已经命名嘉义了，现在一定得有个南投了。嗯
接着就南投县长沈君山
啊，不是南投县长，
不是、啊、不是啊，
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因为他对天文、台湾的天文教育其实是他启蒙的。
哎，所以我看他跟涟漪一样，越来越圈子越来越大。你看，接下来是玉山，在也在南投附近
啊，对啊，你说对啊，从鹿林，然后到嘉义、南投、
是吧？中大、鹿林、嘉义，然后这个邹族，
底下更大了，这是上天了，到云端去了，云门。
为什么会要叫云门呢？这也是向林怀民致敬嘛。
对，我想也是，主要是因为台湾真的在走到国际上面，这些发光发热的表演单位啊，
啊
云门
啊，不是那时候它烧火了呢？
哎，不、
啊，我看时间很接近了。
然后就是慈济了
啊，
也一方面，我想中央大学也是因为改念慈济，无论是国内国外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性化的贡献，所以。就把这一个小行星的命名为慈济，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中大到现在命名了十一个，那这里边没有太多这些商业性质很强烈、色彩很强烈的单位，不像别的，哇，那别的国家咱们就不说了。
不是啊，这郭台铭也没有给钱嘛，好像
啊不，那这些都没有。好，
来吧，金星上的雷电风暴和地球叫雷同。
对，哎，这个很有趣，就说。其实大家往年的注意力都把它摆在火星上面，
嗯，
老是觉得火星上面该有水，该有生物。
对，
那其实金星是跟地球大小质量最相似的一个行星。
嗯哼，
我们常把金星叫做跟地球的姐妹行星。
嗯哼，
但是很凄惨的就是金星上面非常非常大气层非常浓密，
是，
然后95%是二氧化碳。
嗯，
我们以前说过温室效应。那除了温室效应之外呢，偶尔下一阵硫酸雨，
嗯，
因为它的大气层里面有相当多的硫酸雨。
它的硫酸是很浓的吗？
对，很浓的。所以去那儿玩的话，除了热坏了，还会毁容。
嗯，
但是呢，现在就要研究是金星上的雷电风暴，因为它有很多云，有很多云的那些电荷呢，会受到电荷在分布在不同的云里面，会被磁场把电荷拉开。
是，
一旦电荷分开了以后呢，它云跟云之间就会放电。
啊、哦、哈！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然他这边画了一个示意图，在金星浓密的大气层里面，也会有雷电川流不息的来回打。
嗯，
那这个东西有好几层意义。
嗯 嗯，
一个是说这个雷电在雷电交加呢，可以研究跟地球的大气层的雷电是不是相似。
嗯，
结果这些仪器，太空船的仪器，发现它的释放出来的频率、能量、它的电磁波什么的，跟地球的雷电很相似。
哦，
那这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相信地球40亿年以前恐怕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环境。
哦，
不但是很糟糕的环境，而且外面这些剩下的岩石尘埃碎片不断的往地球上撞、嗯、你每天你要大春兄活在那时候每天跑警报躲这些空袭就不得了了、
嗯、是，
但是那个时候呢，也就是靠着这些能量，尤其是雷电，
嗯哼，
能够刺激分子，
嗯，
形成更大的带能量给它的
啊，
让这些原始的物质能够形成氨基酸。那这是50年代生命起源做的非常重要的，
表示那个也就是太阳，那个时候更热。
太阳
40亿年以前，
跟现在差不多。刚形成的时候，
对，就地球而言，
对，就是也倒不是刚形成了以后，温度其实跟现在是差不多的。
哦，
对，但它到了壮年，
哦、
对。它是50亿年以前形成的，所以给它几亿年的时间，它其实温度是保持稳定的。
哦，
那在这稳定情况底下呢，旁边的灰尘云盘逐渐形成各个行星。
嗯，
这等地球已经凝固的差不多了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太阳了。
哦，
但是地球本身的雷电交加，会把像氢气啊、像阿摩尼亚、像甲烷呐、啊
嗯、
像水分子这些东西呢，想办法把它凑在一起，给了它能量以后。就出了氨基酸了，
是，
氨基酸是做蛋白质的，蛋白质是结合细胞的，
嗯哼，所以我们从金星上的雷电风暴和地球雷同可以看出来，地球早期某一些这个自然环境以及生命起源的某一些原因都可以找到，
嗯、
是吧？
嗯嗯
嗯哼，好的，哎，这个消息的后边还有一个啊，
嗯，
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跟发现 其他的行星，也就是太阳系外的行星跟地球最接近的是哪一个？
最像的行星哦，以前我们这大专兄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讲 Gliese， 有一个对一个恒星叫做 Gliese， G L I E S E Gliese
啊
，Gliese 五八一，这个 Gliese 五八一这个恒星呢，已经证明说它旁边是有行星环绕了
啊。
然后今天找到的那个行星更精彩，是第六个。
等一下，第六个，
对，
发布系外的第六个，
对，
不急，我们卖个关子，稍后片刻，马上回来。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孙卫星谈天，卫星兄，如果明天就有人发展出一种人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来旅游，那么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能够到，就是在我们的晚年以前，到这么一个与地球非常类似的系外行星上去，是吧？
哎，对对对，大专想去了。
这个离台不是台湾，离地球20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系外行星，叫 Gliese 五八一 G， Gliese 五八一就是这个恒星 ，G 就是这个恒星外边的第六颗星球行星。
对，它这个编号也很有趣，它是用小写的，小写 A 不写，第一个行星是 B， 所以 B C D E F G
哦，是这样的。
所以 Gliese 五八一 G 呢，就是这个恒星旁边所发现的第六个了。那这个恒星也很好玩，它比太阳要来的弱，颜色要来的红，所以温度没那么高
啊，
所以它是个红矮星。
哦，
我们的太阳还是个黄的行星，
是
虽然我们太阳已经不大了，中间偏小的行星，那这 Gliese 五八一呢是比太阳还来的小的
哦，
红矮星，所以呢这一颗发现的新发现的第六个行星哈，不见得说排出来顺序是第六个，而是它刚好所在的位置呢是所谓的适居区，
哦，
适居适合
居住
生物居住的区域，而这适居区怎么样定义出来的，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内。水是可以保持成液态的
啊，
我们有液态水
是
可以使用，
嗯，
所以如果有液态水的话，生命存在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嗯哼。
但是好玩的是说，这一个啊，更好玩说这一个星旁边有六颗行星，跟我们太阳系的八颗，
嗯哼，
其实也相
接近，
很接近了。
等一下，你所谓它旁边有六颗，它自己不是第六颗吗？
哎，对，它是第六颗，
它外头还有一颗。
Gliese 五八一是中间的恒星，
嗯，
然后从 B、C、D 一出来就是六颗了。那这第六颗就是现在讲的这 Gliese 五八一 G
啊啊啊，
然后它这个质量是地球的3到4倍，直径呢是地球的1.2到1.4倍，就比我们稍微大一点，
是
重量重一点，
地产会便宜一点。
对，我想一下，因为我努力看到这个就开始想哈，我们的重力加速度哈是等于 gm over r 平方，也就是质量在分子，
嗯，
然后呢半径的平方在分母，
嗯嗯。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的 m 是它的质量。是3到4倍的话，也就是分子呢比地球大3-4倍。
是，
但是分母这个 r 半径的平方，它的半径是地球的1.2到1.4倍，就算1.3好了，1.3的平方是1.69，
嗯哼，
所以1.7左右，所以底下是1.7，上面是三，哎，它的重力加速度应该是我们的2倍，
嗯嗯，
大是2倍，
是，
所以大春兄一上去那儿，你的体重可能就
重了
2倍，
重
两倍应该还能支持得了吧？
我能趴着，可以滚。我就成了爬虫类了，是吧？大概可以。
哦，了解了。所以
我站不起来的。
恐龙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只是因为地球重力太强了，成爬虫类
了。对了，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节目，是哪一个狗坐在英国还是谁的沙发上，那个姿势就像欧吉桑坐在那边看电视那个样子。哦，原来是因为重力的关系，所以恐龙才成了爬虫类，
是不是？是不是？
啊，不是，不是，不是
啊。好了，那么 Gliese 五八一这个红矮星，它是在我们的哪？从看天空的话要怎么在哪个方位，
我们叫天平座
啊，天
平
座，
对，它那个字写成秤，但是念还是念平，
哦，天平座，
对，天平座，
嗯，
所以就是在我们，哎，天平座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也是8、9月的时候，
嗯，
九月十月出生的人，
天平十月
的人，对，天蝎的前面一个嘛，天平，
对对对，
但天平十月出生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天平座，因为太阳在天平座，所以才叫天平座。
哦，
那所以实际上看得到天平座是在3、4月的时候。
嗯，
那在那个方向，他说距离地球非常近，只有20光年。
20光年太近了。
我们以前说4.3光年，你坐我们最快的火箭呢，不算相对论效应，大概要走3万年。
这要走12万年左右。
对对对，
啊，
当然你如果说以后科技上有突破的话，你飞得接近光速的时候，它会有效应相论效应，时间会延长的。
嗯 嗯
也就是大春兄在
寿命会变长的。
对，山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
嗯哼，
你这样航行过去20光年，你大人你走几年就到了。
是，
到了以后好高兴，一回来发觉地球已经过了200-300年了。
是，维新兄你也不在了。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了。
好了，那么这个不冷也不热的区域，大概平均温度是多少？
它表面温度这样估计起来也好玩，它离那个母星很近，
嗯，
近到让它的一年37天，一年是我们的37天
哦，
30天挺好的，马上就放。
哎呀，那怪不得我们可以活那么久呢。但是它的摄氏温度好像很低啊。
对，摄氏温度是-31到12度左右，12到30度左右。
在哈尔滨漠河差不多。
哎，但是它问题是它一直面对那个母恒星，
嗯，
它叫潮汐锁定。
哦，永远是那样。
对，永远是同一面面对那个母恒星，就像地球、月球永远用同一面面对地球这个样子
啊，
都是我们叫 tidal lock，
是
锁定住了。
好，那我们就锁定在这里，下礼拜再见。阳明山下。